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在一起要在平台上来学习你的话，每一天要都是有新的恩典，求你不断的要把你新的恩典能够领导我们，主啊，你借着你的话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时候已经不多呀，主啊，你的日子也来得越来越近呀，每一个人都要将来呀，主啊，能够在你的宝座面前呀，能够我去交账啊，求耶稣啊，你不断的让我们在今生啊不至于虚度光阴，也在今生啊，求你不断的给我们来寻求你的话，在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你，相见的时候来求告你，主啊，谢谢你，求你来供应我们今天要在你的面前的一个侍奉，让我们要所有的要侍奉啊都能够在你的面前如同每季一样啊能够满足你的心，耶稣啊，求你要做我怜悯我们坐在你的脚前，一同啊聚会的时候，求你在我们中间为王，求你把你口中的言语赏给我们，求你把要做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为产业，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求你用你的话语再一次给我们家里面的力量，也用你的话呀做我能够加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断的来定睛在你的话语之上，就我实在是也结局尽了耶，耶利哥的结局尽了耶，就我百姓的结局也尽了耶，就我求你让我们不断的能够咬定你的话耶，因为你的话也比钱财贵重耶，你的话呀主我现在主我胜过日用的饮食耶，但是主啊你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有多少的时候不够这样子的看重你的话，求你借着你的话也不断的来再一次能够来提醒耶，让我们天天宝贝你的话，你开通我们的耳朵，开通我们的心窍，开通我们的眼睛，给我们一边来读你的话，一面经历你话语的洁净，主啊求你的话语对孩子讲话，你的话语也对我们众人讲话，让我们坐在你的脚前能够像玛利亚一样能够满心知道你的旨意，主啊求你赐下无限量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供应的工作，因为你知道我们都是在你的面前贫穷的人，我们一同仰望天上的主，你来向我们施恩，你来向我们掰饼，你来向我们讲话，主啊我谢谢你，求你也为我们的侍奉除开一切的拦阻，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是大轮子约书亚记第二章，还有阿摩斯四书第八章啊。那我们看到啊，今天马上就面对百姓要过河啊。那过河之前，约书亚就打发两个探子啊去耶利哥去探地啊。那今天因为这一个啊耶利哥迦南地的人的罪恶满盈啊，所以今天呀神啊要差遣探子要去得地耶，那这边就是讲到了这一个耶利哥，这一个灭亡城里面满了各样子的一个罪恶，所以呀神差遣探子来到这一个城中，但是我们看到啊这两个探子来到城中也是给这一个城啊他们一个蒙恩的一个机会耶，那今天呀我们看到啊这个全城的人不单是没有啊回转啊，能够啊知道啊神要来毁灭这一个城市，他们听见神的作为，那他们不但没有悔改呀，反而了去抵挡啊，要来害这两个探子呀。但是这一个城中无有拉合啊，所以他冒死来接待探子呀，他因信来接待探子呀，那他蒙恩了，他不但他蒙恩啊，他也能够来到神面前，来到他们的面前来求恩呀，来抓恩呀。所以这边的圣经就告诉我们是受差探地，讲到两个探子的一个方面呀。那对到那边来说呀，讲到先知阿摩斯的一个方面是听命警告啊。那我们看到神的一个百姓啊，处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整个以色列呀，这个结局已经尽了，神不再容忍，神不再宽容啊。啊，所以他们不认识自己所处的一个时代呀，不肯呀，趁着还有一个机会呀，可以听神话语的机会，可以寻求神话语的机会，那今天也不去，不愿意去听主的话，不愿意寻求主的话，那这一个眼目啊，自注重在呀这个虚无的钱财上，所以当他们看钱财比生命还要紧，看神啊，看这个钱财比还要紧， 那他们就无法逃脱将要来的灾祸呀。那当灾祸来到的时候，他们要愿意再去来寻求神的话语，往来奔跑，到处寻，能不能寻着啊，就寻不到主的话呀。所以从这海过到那海，从东北边过到东边呀，到处寻求神的话呀，就失去了这一个得到神话语的一个机会呀。所以在他们可以来寻求主的话语时候啊，他们不留心主的话，每一天要想着呀，侍奉的时候也想着做生意，侍奉的时候都想着去发财。那我们看到啊，那最终啊，今天呀，他们呀，虽然得到这一切的物资呀，能不能叫他们里面呀，这一个得到满足？没有办法呀。所以圣经今天说呀，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呀，乃是不听从神的话呀。好，所以求主啊，给我们呀，今天要借由主的话语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呀。好，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今天要看重的是什么呀。当我们要趁着要可以寻求神言语的时候，可以呀，今天要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看重这一个真恩呀，不以次好的代替上好的，两面相对呀，一面就是受差探地，一面就是听命警告，一面就是讲到拉合，他是凭信接待蒙恩，所以呢，他是一个呀啊，凭着信心来冒死的来接待探子，不但他自己蒙恩，的全家都蒙恩。凭信接待探子蒙恩，那这边呢讲到百姓啊不听不信，最终啊要受罚呀。好，所以神借着先知警告的一个目的呀，就让他们知道结局已经近了，这个灾祸近了，这个审判近了，目的呀是要叫人呀听见知道然后悔改呀。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今天呀，不悔改的以后，最后的一个结局就是受罚呀。那一面就是抓恩，讲到啊拉合，那这边是抓什么？是抓财呀。所以呀，当以色列人他们整个心里面呀，真的是呀，就是自求发财，自求钱财的好处跟利益，有神的话语也不留意，有份啊也是呀，有外无内，有口无心的。那这个样子呀，我们看到他们能不能啊得到啊这个属天的呀？他们没有抓到这恩来，因为拉合很宝贝呀，他不但自己蒙恩，他今天要看重的是他家人的生命，他知道啊耶利哥城接下来的结局，所以那边百姓啊，他们听见，但是他们里面呀确实不晓得呀自己所处的环境跟马上要来的这个结局跟危机呀，所以一直呀今天呀他们心里面所追求的所要的所想的是为这些钱财呀，所以两面的圣经啊，今天呀，我们到底要抓恩呢，我们还是要抓财呀，是不是？求助给我们不以次好的代替上好的呀，好，让我们看到啊，耶利哥城啊，罪恶满盈，结局到了，那面神的百姓也是罪恶，充满了罪恶，审判也到了，所以两面呀都是讲到啊，神要发怒哎，神要审判耶，拉合平信呀，他就蒙恩了。你那面百姓啊，你虽然是神的一个儿女啊，那你今天要啊并不听啊，不肯悔改啊，不肯离开罪啊，就没有办法蒙恩呢、啊、如同这边耶利哥全城的人呀 啊他们也不肯呀相信呀，他们不肯呀悔改呀，那他们也没有办法蒙恩啊，那唯独拉合跟他的全家那蒙恩了啊。求求我给我们呀自己要蒙恩，给我们知道啊这一个罪恶城的一个结局，最终的一个结局，让我们好好知道啊，今天要抓住真恩呢、啊，不单我们自己要抓住，那要抓住要看重主圣灵，要看重祷告，要看重爱神里面得以苏醒过来呀。那我们还要啊，像拉合一样来求助给我们的呀本家呀，是不是？给我们的附加呀，整个呀现在是都能够在这个救恩里面有份，而且呢，我们还要成为两个探子一样啊，好、啊、能够啊让更多的人呀都能够因着我们蒙恩耶。啊，也能够体会神的心了啊。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二章，先看一到七节。第一节说，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啊。那我们看到第一节的时候啊，今天他们要先打发儿子两个探子，是怎么打发的？圣经上说是暗暗的打发，那这个是一个隐藏的啊，不张扬的，免得呀两个探子一样的出去呀，他们就会有危险呀，是不是？你看暗暗的打发两个探子出去的时候，今天还是 有人知道了。第二节就说有人告诉耶利哥的王。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呀，他们呀到了这一个城要去窥探呀，仇敌是不甘心的耶。啊，当人奉差遣的时候啊，今天要出外的时候，仇敌是不甘心的耶。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为那些奉差遣的人、出去探地的人，为他们来警醒啊，求求给他们呀，在前面呀为主做工的时候，不至于被那个世界的王啊，不至于被背后的那一个呀，啊，这一个世界上那个恶者呀来追上来。所以魔鬼呀用着不同的方法呀，要害，要被他所用的啊这些男孩子的命啊。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呀这两个探子奉差遣呀，他一个方面呀今天暗暗的打发啊，一方面呀看到我仇敌的一个诡计呀。那我们看到为什么会打发两个人呢？两个人也是一个见证啊，两个人可以彼此同心，可以彼此帮助啊。啊，我们前面的查的圣经啊，前面查过来的圣经啊，传道书啊第四章啊，啊那里的圣经啊就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所以两个人呀啊，若是一个人跌倒，那几个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那若是孤身跌倒啊，就一个人没有别人扶起来呀，是不是？所以两个人啊，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有人攻胜孤胜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那我们看到耶稣啊，今天也差派门徒的时候，也是两个两个的打发探子出去啊，不是探子，打发门徒啊出去来做工啊。那我们看到啊，所以两个人，我们一般的差遣呀，最起码是两个人出去去探地，出去做工啊，那彼此都有一个扶持啊，彼此也有一个要帮助呢啊，也是一个见证呢。那这两个探子就去了，于是他们就去了，来到这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啊，就在那里躺卧啊。那有人就告诉耶利哥王说呀，今夜呀，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于是女人领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那这一段的圣经啊，看到我今天是预备了一个人呀，就是拉合呀，他接待这两个探子呀，他是冒死的来接待呀。如果被这个耶利哥王发现是他接待的话呀，他都会有生命一个危险呀。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的勇敢的接待探子呀？所以呢，前提呀是因为呀，这一个拉合他本身呢就是对这一位上帝呀他有信仰。后面的圣经会讲到啊，他信这一位神呢是能够上天下地的神呀。他知道啊，神要把这一个地呀来交给以色列人呀。那他今天呀愿意呀违背王的一个命令啊，他来接待这两个探子。啊，那我们看到啊，这个拉合也确实很宝贝啊，他是因信呢隐藏探子耶。啊，那我们看到合情的人都在抵挡，都不肯相信，那唯独这一个拉合呀。啊，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啊也可以看到啊，这两个探子啊，他们工作前、工作中、工作后都需要隐藏哎。啊，那拉合把他们隐藏起来，拉合他里面又有勇敢的心，又有信心，又有智慧的一个言语啊，去应付这一个黑暗的一个环境啊。其实这一个接待呀、啊、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你面对呀、啊、在这个逼迫的一个犬下，在这个黑暗掌权的一个时候，你去接待呀、啊、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看到啊，现在如果你平安稳妥的接待的时候，那这一个很正常啊，是不是？因为接待有接待的一个恩典跟福气呀、啊，但是拉合的一个接待呀、啊，是在呀、啊、这一个跟他呀性命交关危机的以后他去接待呀。好、啊，我们就听以前呀，现在长辈们他们讲到啊，现在是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如果要接待呀、啊，谁要接待呀、啊，传道人要接待呀、啊，那个时候都面对呀、啊、许多的啊这一个呀、啊、危险跟这一个考验呀、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拉合。在这个环境里面就透出啊他里面的这一个信心，也透出他里面的这一个智慧呀、啊。 好，那我们一到七节呀，我给他写两个，第一个是遵旨受差前去探地，第二个是因信冒死隐藏探子。好，所以一个讲到啊这一个两个探子，他们是遵旨约书亚差遣他们去探地啊，看看这个耶利哥城这个究竟的一个光景如何。那一个方面呀，讲到拉合啊，能够冒死的啊，凭着信心的来隐藏这两个探子，确实不容易呢啊、哦。好，我们再从八节到十四节。第八节，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呀，拉合就从拉合的口中啊，就让两个探子知道啊，他们要探的这一个地的这一个情形究竟如何呀？这一个城啊，人心惊慌了，而且人心都消化了啊！而且拉合他深深的知道神的一个心意啊，要把这一个地来赐给他们呀。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往西红河，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感谢主啊！那我们看到拉合的蒙恩，他是从哪里出来的？自从他先听见，他听见神的作为，神怎么使红海的水干了？神怎么要让这一个约旦河东的两个王啊，今天要让神的百姓啊，经历给他们进行毁灭。当了拉合听见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为他的百姓所行的事的时候，他就信了。所以啊，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不是？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今天呀，他能够啊信，是因为首先他听见神的作为啊，听见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与他的一个百姓来同在呀，啊，与他的百姓来同在呀。好，所以我们也巴不得呀，今天呀，让我们主内的儿女，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属于他的一个儿女，都有这一个呀，经历神的大能，都有一个得胜的声音呢。啊，所以他们的经历，使人听见都无力再抵挡了，人心都消化了，听见神的作为呀，人呀里面呀都没有胆气了。所以这个不是以色列人有本事，而是他们在以色列人这一个身上啊，这个经历过来的，看到上帝的大能哎，啊，求主啊，给我们的教会呀、啊，也能够这样子的彰显神的一个作为呀、啊，经历神的同在呀、啊，经历神的作为，经历神的征战，经历神做这一个人不能做的这一个事情啊。那他们听见了今天呀，他们心都消化了，几处的圣经记载，他们的心消化了。啊，都没有力量给他们征战了，但是呀、啊，他们确实没有悔改耶，他们确实没有像拉合，全程确实没有像拉合这样子的来信靠这一位神耶。所以拉合说，他认识的这一位神是一个上天下地的神，认识这一位神能够上天也能够下地耶，他认识到只有这一位神呀、啊，能够啊改变，你看这个红海自然规律，也能够啊得胜了河东的两个王耶。啊，他就认识这一位真神。那他不但是自己听见蒙恩了，今天要来见证这一位神，而且也十二节呀，十二节到十三节，他开始来抓恩求恩耶。十二节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感谢主哎！所以这个拉合呀，确实也很宝贝呀。他今天也蒙恩了，他知道啊，神要把这个地呀交给以色列人。他没有说我自己要蒙恩就好了，我自己要现在不被毁灭就好了。他没有哎，他抓住这一个机会呀，他说求你恩待我父家耶，啊，而且呀，他还要求一个凭据耶，他求来显出恩待的一个凭据。他是一个爱自己家人的一个人呀， 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呀，我们有没有爱我们的附加的一个灵魂呀？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家人，到底是关心他们肉体上的，或者他们今生的呀贫穷和富足呢？那我们是还是像拉合一样啊，知道啊，这一个城是一个灭亡城，是不是？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像拉合一样啊啊！现在是都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自己蒙恩了。那我们有没有关心到我们的家人？有没有关心到我们的下代？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族里面，我们父家里面还有多少的人呀？没有啊，来认识耶稣啊！我们也求神呀，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呀，是不是？拉合今天他看重的是人的生命哎，看重的是富家人的生命哎，他看重的呀不是富家人呀要拥有多少的财富哎，因为他里面呀是一个苏醒的人，他深深的知道啊这一个耶利哥城马上要面对的一个结局。那我们属于神的儿女，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世界的一个结局，这一个世界的呀将来的一个结局是什么。那我们要是围着我们的父家，有没有好好对准为他们的性命来上神来祷告哎，求主老的少的呀都救他们的性命不死耶，看重他们的生命，看重他们的灵魂呀啊，来胜过呀属地上的一切呀。好，那我们看到啊，当他有这样子的抓恩求恩爱家人灵魂的时候，14节，那两二人就对他说，你若不泄露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那两个探子也知恩报恩呀，是不是？他说你只要是现在是不把这个事情啊给我们泄露出去，他们自己情愿待他们死呀。这两个探子也确实很宝贝呀，为神的旨意，为要成全神的旨意，他们自己愿意死，他们只要是神的一个旨意成就哎。所以这个两个探子呀，他们要救一个生命也确实很宝贝呀。那我们看到两个探子就答应他呀啊，然后呢必以慈爱诚实来带拉合啊，来应允他。那从8节到14节，我们写一个总结是信神大能抓机求恩，就是讲到拉合的身上，他一个方面信神的大能，听见他就信啊，信了之后啊自己蒙恩了，还要抓机求恩，抓住这个机会。两个探子走了之后，走掉之后，他就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啊，当神要灭这一个城之前，这是一个机会。当主没有来之前，啊，当这一个世界的结局没有到之前，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机会。我们应该抓住机会呀，能够来求恩耶。好，那我们再从15节到16节。15节说，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贴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3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啊，那这两节呀，这一个女人呢，就是对这一个探子的一个嘱咐。啊，嘱咐他什么呢？就是告诉他啊，他们啊，今天要先在山上隐藏3天呀，免得呀他们在这个回去的路上啊被耶利哥的王啊给追上哎。好，所以我们看到啊，他们工作之后还需要隐藏这3天呀啊，是他们呀经历啊一个死透的一个时间，不凭着自己的意思，没有啊，因为呀哎，我打探到今天探地，我探到这个好消息了，这一个好消息我要回去赶快呀去报告啊，约书亚这些首领们呀，他们没有，他们也需要啊完全的在等候啊，所以呢他们要谦卑要听命啊啊。我们看到啊，今天15节的时候，这个拉合所住的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城桥边上，也是神预备的啊，他没有住在城中央，是不是？他住在这个城墙边上，他可以从窗户里把这个两个探子啊把他坠下去啊，那他们就可以逃跑了啊。那我们看到15到16节，我就给他写的是提醒上山隐藏3天，提醒上山隐藏3天，这个是在工作之后。所以人工作之后啊，人最容易放松，工作之后人最容易随从自己啊。那这一个时候啊，他们要谦卑听命啊啊，要受提醒啊，要好好工作之后要好好隐藏，免得要现在是不好好隐藏啊， 自己就骄傲，一直以为自己要这一次冒险去探地有什么成果，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可以自夸的。那免得呀，现在是自己要非要啊，自己要跑回去啊，跑到啊以色列地啊，跑到啊今天呀约旦河那面去告诉约书亚，免得被害呀。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呀，这个工作之后的隐藏也很重要啊。求主啊，让我们呀工作前、工作中、工作后，我们都需要好好的隐藏哎，不然的话呀，自己呀真的会被仇敌追上哎。好，那再从17节到21节。17节，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呀，朱红线绳啊，能够系在这一个窗户上，这就是一个记号啊，也是一个救恩的记号。所以当神要毁灭的这一个耶利哥城的一个时候，凡是在这一个呀朱红线绳的这一个房子之内的，那每一个人呀都免死，都不至于被杀啊，都不至于被害。但是呢，那如果呀出了这一个房屋的时候，出了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啊，那今天呀啊，那就是啊，那就被杀呀。那他被杀呀，就跟这一个两个探子没有关系呀。这一个呀，就是一个代表了一个救恩呀。啊，所以呢，今天呀，所有拉合的呀，这一个附加的人，他们家族的人，无论他们的父母、弟兄和老的、小的，愿意听拉合所见证的这位上帝，愿意来信从，愿意来相信啊，知道啊，今天呀，马上啊，这一个结局就临到了。所以他们相信，愿意在拉合的家里不出这个房门，他们就蒙恩了。但是他们如果不相信拉合所讲的，他们非要去出去，他们不相信，他们非要到外面去，那他们就死在自己的罪中来。所以呢，这个就是说信不信，如果信你就在这里拉合的家，如果你不信，那你就啊自己的这一个死在自己的一个罪中，自己不肯相信。所以这一个朱红线绳就代表了一个救恩呀。今天呀，我们要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呀，是不是？我们告诉他们的时候这一个结局，那他们呀如果惧怕，他们如果恐惧战惊，他们如果接受，他们如果相信这个马上要来到的一个审判，这个末日的一个结局，那他们呀相信呀，他们就蒙恩呀，他们愿意听啊，是不是？他们愿意听拉合所讲的，他们就蒙恩。那今天我们如果给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去传，他们如果不相信呀，那他们呀今天呀罪归到他们自己的一个头上哎。所以呢，今天我们该传，我们还是传，我们给我们的家族人，无论他们信不信，我们都要来传呀啊。我们前几天呀在这边呢也有一个他们的堂兄弟呀，这一个堂兄弟还有叔叔，整个在一起啊，都是他们男的在一起啊，聚集了之后啊，有一个交通会啊，这个交通会就是弟兄学亮的他们的所有的堂兄弟和叔叔他们一起啊，那学亮啊就给他们一点在传传福音，那传传福音之后呢，有一个小叔叔说，他说你今天在给我们洗脑啊。所以呀，他们有的人只是把这一个救恩呀随便去听听而已呀。但是呢，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该传，我们该去传。那听的人、相信的人、谦卑的人啊、惧怕的人就蒙恩了。那如果人不听啊，但是要我们看到啊，我们要现在该讲，我们讲了；我们该传，我们去传了。我们也巴不得呀，他们能够我将来呀，在这一个神审判的时候。将来的这一个灭亡城里面都能够逃脱耶，都能够出这一个灭亡城耶，都能够不至于一同被毁灭耶。但是如果他们不信啊，这一个罪就归到自己的头上耶。 好，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呀，这一个女人，这一个拉合啊，就照着两个探子所行的，把这个救红线绳啊啊，然后绑在啊罪他们下午的这一个窗户上，这一个就是一个记号啊，一个见证啊，一个在预表了一个救恩。那我们再从这一个17节到21节写一个总结，是听命信从才能蒙恩。所以呢，今天呀，所有的人怎么样才能够蒙恩呀？要听命，要相信，还要顺从啊，都能够在这一个里面才能够蒙恩，在救恩的一个里面才能够蒙恩，神审判来到的时候才能够站立得住。哎，好，那我们从22节到24节，22节说，二人到了山上，在那里住了3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感谢主，两个探子今天要照着拉合所讲的，他们隐藏3天，他们自己蒙保守，他们自己也没有被害，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约书亚那里，那他们就在约书亚面前要见证神的一个恩典呀，啊，所窥探的这一个呀地方啊，然后呢把一切的遭遇告诉约书亚，他们就见证了神已经把那个地交在我们的手中了，讲到啊那城的百姓啊心都消化了。啊，所以呢，这一个是一个好消息。22节到24节是探地归回诉说神恩，探地归回诉说神恩。你看，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人呀，奉差呀，是不是出去做工的时候，做工回来做做见证，讲到啊，他们所去的这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的人心是怎么样，属灵的光景怎么样啊啊，属灵的侍奉怎么样，然后呢，回来做做见证啊。那两个探子也都回来呀，见证啊，神给他们呀这个啊所有的保守啊，还有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啊，那他们听见的人就会更加的有信心呀，去往前去得地耶啊。好，那我们再看阿摩斯书第八章，先看1到3节的圣经。第一节说，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呀，先知呀，阿摩斯呀，他是一个有听见有看见的人呀啊，他能够得到神给他一个指示呀，他不是一个呀啊，现在面对那一个时代的一个服饰，他不是毫无所见呀啊，所以他确实要有听见有看见，也能够得到神的一个指示。那神给他看见什么？这一筐的夏天果子成熟了，成熟就要就是要结局已经到了，就要把它给啊给摘下来呀，有收成了。那这里这个果子就是讲到我神的一个百姓罪恶满盈了啊，结局也已经临到了，神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宽容啊，神说我必不再宽恕他们。那我们看到我神在神的一个子民身上啊，一直满了这一个宽容跟这个忍耐的爱呀，是不是一直借着先知在提醒啊，一直要现在等着他们悔改，但是一直不肯悔改，那神说我必不再宽恕哎，所以你的审判要临到哎，好像这个夏天的一个果子已经熟透哎啊，那神的审判要来到啊。当神的一个审判来到的时候，这一个圣殿第3节说，这个殿本来是一个侍奉神的一个地方，那殿中的诗歌变为哀号，必有许多诗在歌处抱起，无人作声哎啊。当神审判来到的时候，到处都是哀歌呀啊，本来是在殿中是一个诗歌满了喜乐满了赞美满了侍奉神的一个地方哎，反而了现在各个都死掉了呀，都变成死尸嘞啊。那1到3节呀，就给我们一个方面，给我们看到阿摩斯神给他清楚的一个指示啊，神给他有听见有看见呀， 一到三节是得神指示知民结局，得到神的一个指示，知道百姓的一个结局，给我们也能够有看见有听见，让我们知道教会前面的发展的前景是什么，也让我们知道今天要百姓属灵的一个光景究竟如何，神的心意到了哪一个地步神下一步的一个心意究竟是什么，所以也求主给我们来指示，给我们耶，给我们能够有看见，给我们能够有听见，给我们不至于借一个眼瞎而聋啊，是不是？给我们不至于什么看不见听不见耶。那我们看到两边的相对对到那面，这边是神不再宽容，要审判神的一个子民呀。那对那面也是一个结局来到了。所以呢，神在差遣两个探子去探耶利哥那面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光景，那这边呢是百姓的一个光景，两面都是一个结局近了。结局到了，神都不再忍耐，神都不再宽容，神都在审判呀。所以今天毁灭耶利哥城之前两个探子就奉差遣出去探地。神今天审判以色列之前神再一次借助阿摩斯要再一次来警报，先叫阿摩斯知道这个百姓的结局，然后接下来神借助他的话语再一次来警告。其实神是不想让这个诗歌变为哀号目的借助警告是神的儿女里面有受教者的耳朵能够听神的话，能够回转，能够离开一切的恶那我们看到第二个一到三节，第二个对点是因罪不罚，不再宽容因值得警告去相信没有我们看到这边就是因罪受罚神说要不再宽容求主帮助那我们看到今天两面的圣经一面是外邦人相信就蒙恩了，一方面是神的百姓活在最终最终是有祸最终是有祸神的一个儿女被罪所追上那面两个探子他们去探地也是面对耶利哥的王带来追杀他们，所以面对外敌面对内敌里面的仇敌，外面现在有这个世界的王在害人是不是在追杀人那里面还有这个罪恶的一个权势也在害人神的一个百姓就是被罪所追上神说要不再是宽容神要审判好，我们再看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说，你们这些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月宿几次过去，我们好卖粮，安息日几次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卖出用小升斗，收银用大凳子，用鬼扎的天平欺哄人，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四到六节就是讲到为什么这个神要审判神的百姓，这个结局为什么会来到神为什么要使诗歌变为哀号就是讲到一个方面对神，讲到一个侍奉方面，对于侍奉方面，约束安息日这都是他们侍奉神的一个时间，那他们都巴不得这个约束快快的过去安息日快快的过去过去了之后我们好卖粮我们好去做生意我们好去赚钱所以我们看到百姓他们虽然一面在侍奉神但是他们却是没有心在侍奉神他们心却是在追随财力是不是？人是在侍奉不去这个守安息日吧，不去这个约束吧，好像是也应该要去，要去吧，去到那里人在那里，心不在那里所以呢，外面有敬拜，这一个心却是没有跟神来相遇然后都巴不得这个侍奉快快结束，侍奉快快结束我就可以做我的事情，我就可以做生意，我就可以现在去现在赚钱了心里面确实也没有神的一个位置那我们看到，而且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他们用一个诡诈的一个方法卖出用小升斗，收银子却用这一个大凳子然后呢里面满了诡诈用这一个诡诈的天平去欺哄人 好，对人，一个方面是对神，一个方面是对人。对神没有一个敬畏的心，那对人呢，是满了一个要损人利己的心，满了一个要欺穷人的一个心。好，所以呢，他们要面对贫穷人，面对穷乏人，好，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光景呢？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穷乏人，而且把坏掉的麦子卖给人。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啊，这个心里面满了诡诈，满了要败坏的一个光景呢。然后呢，生命当中也没有办法回去主的道，是不是？本身呢，现在是对神没有一个虔诚敬畏的心，对人也没有一个爱人的一个心。那在做生意的过程里面，也满了很多的诡诈、不公不义的一个光景啊。那我们看到，反而是害人呀，啊，反而去害人呀，贪婪害人呀，损人利己呀，抓机会呀，抓住机会呀，要也为自己多赚一把呀。那四到六节，我们就给他要写一个总结，是虚假侍奉、抓机求财。虚假侍奉、抓机求财，对到那面来说是信神大能、抓机求恩呢。所以两面呀，就是一个一正一反的一个对比呀。本来是神的一个百姓，应该好好的把神放在首位呀，好好的来侍奉神，借着侍奉神，借着读经祷告啊，里面明白神的一个心意，明白神的一个旨意啊。那借着呀神的话呀，该知道我做生意，我应该怎么样呀？公平公义，不能亏欠人，不能啊，哈、啊。不能啊，现在有诡诈的一个天平啊。那我们看到啊，他们呀，他今天呀，啊，不单是没有我借一些，那反而啊是一个虚假的一个侍奉。那目的啊，只要我能够多赚我就行，我只要我多发财我就可以，不管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段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呀。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这边讲到神的百姓本应该有的神的那一个荣耀、神的那个见证、神的那一个生命啊，却是没有哎。看到那面呀，一个拉合呀，一个外邦的一个女子呀，本来是一个在一个灭亡城中哎，她却是能够啊听见了，她却是能够相信神的一个大能，而且呢，她不单要自己蒙恩，让全家都能够蒙恩，让富家的人都能够蒙恩。所以他是抓住机会求恩呀，那这边是抓住机会求什么？抓住机会求财呀，啊，不管有什么手段，抓住机会要发财呀。两边的圣经啊相对呀，我们今天呀，我们都是一个蒙恩的人呀，是不是？我们蒙恩的人呀，啊，今天都是神把我们从最终从魔鬼的手中救出来呀。那我们对神的侍奉的态度有没有百姓的光景啊？我们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有没有百姓的光景啊？我们对待穷人呀，有没有百姓的一个光景啊？所以两面相对呀，今天呀，我们要抓什么呀？啊，我们要为自己呀，今天呀，要求恩呀，要知道这个世界的一个结局呀。当审判来到，结局来到，你今天要用诡诈抓的这些钱财能够救自己吗？所以钱财不但没有救济，反而成为自己的这个绊脚石呀。神可以给我们做生意，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按照神的一个正道啊，按照神的一个正道而行哎，按照一个公平公义的一个方式去做生意哎，啊，那这个样子行在神的一个要蒙福的一个道路当中哎，那我们看到我百姓啊，却不是这个样子耶，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的，求主给我们呀，今天要侍奉，给我们不要有口无心，有外无内呀，给我们要做生意呀，给我们能够诚诚实实。给我们对人呀，蛮有一个怜悯的心啊，给我们呀，能够啊像拉合一样哎，今天呀，我们要抓，我们要求，我们求主给我们全家都有份于这一个救恩，全家有份于都脱离这一个灭亡城哎，好，所以我们要啊，今天呀要求，今天神要照我们所求的，两面的圣经相对呀，就是给我们一个路怎样走，是不是？啊，两面相对呀，就让我们知道那面是拉合，这边是百姓。那我们的侍奉如何？我们呢有没有像拉合这样子啊？有没有像拉合这样子的信心？有没有像拉合这样子的要抓住机会呀？看重家人的生命，看重家人的灵魂呀？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见证，如果我们自己对侍奉都无口无心，如果我们自己呀、啊、现在平常啊，现在在这个生活当中啊，都是满了诡诈。满了没有啊这个光跟这个盐的这个见证，你说要我们怎么样啊把我们的家人带到这个朱红线行底下呀，怎么带到这个救恩的里面呀， 他们看见我们的所作所为啊，他们也不会听啊，是不是？他们也不会信呀。那所以要必须要我们这边要有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一个见证。那一个方面呀，我们要方面要为他们求恩典啊，一个方面我们还带领他们蒙恩典呀。啊，好，那我们再从第七节到第十节。第七节说，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不忘。地岂不因这事震动？其上的居民不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向尼罗河张起，如同埃及河涌向落下。就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酥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七到十节就告诉我们，神审判来到的时候，神要追讨罪的一个时候啊。啊，那我们看到啊，看到是一个黑暗无光的一个光景哎。神说呀，他们一切的行为啊，神说我必永远不忘哎。啊，这一个行为到底好的是坏的呀？这是讲到我们上面的呀，这个是不好的行为呀，所以恶的一个行为呀，恶的行为，神说我永远不忘，所以神要追讨罪呀，啊，神要追讨罪呀，神要追讨罪的时候就没有平安呀，就好像啊，像尼罗河涨起来一样，像埃及河涌向落下一样哎，啊，审判来到，动荡不安，人没有平安呀，那百姓呢是一个呀悲哀的一个光景哎。啊，悲哀黑暗的一个光景，本来是第十节那里讲到是一个守节期，那节期也变成悲哀，期也没有办法守了，啊，歌曲也没有办法唱了，唱的都是哀歌，就好像啊丧独生子一样啊，活在这个痛苦的一个里面呀。那这一个呀，七节到十节呀，就是要因罪带来的神的一个呀追讨罪，神的一个审判呀，讲到一个黑暗无光的一个光景哎。啊，所以那到十节我们就给他写一个总结呀，就是先知严厉的一个警告啊，叫人知道我最终的一个结局，如果不可以悔改呀。七到十节是严厉警告，神必讨罪，严厉警告，神必讨罪呀，神要讨罪。那对到那面是提醒上山，隐藏三天呀，那面是拉合的提醒。所以让我们要不要里面心存骄傲啊，别人的提醒我们要听，那别人的警告我们要受教啊，是不是？有的人给我们提醒啊，像拉法也提醒他们隐藏三天，他们如果要不听啊，非要下呀，那你这个样子也自己害自己呀，就会被耶利哥的王追上来。好，所以求求给我们呀，喜欢要受提醒啊，喜欢要听警告啊。那这边是先知要严厉的一个警告啊，神要讨罪呀，最终啊痛苦到一个地步啊，这一个上帝的呀刑罚审判连到好像丧独生子一样，这样子的悲哀痛苦哎。好，那我们再从十一节到十三节啊。十一节，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这两节的圣经啊，看到我神说啊，今天他们的干渴啊，他们水，那这一个不是指肉身上的一个食物，那这一个是指什么呀？这一个是神说乃是不听耶和华的话，非因无饼非因无水，就是他们也有肉身上的水跟饼都有啊，但是他们是因为本身不听神的话，本来神的话语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肯听，那的时候经历黑暗的是失去了对耶，所以他们往来奔跑外，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外。当他们经历被掳漂流的时候啊，那今天他们才知道主的话语的一个重要外， 啊，他知道主话语的一个重要，这两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要现在要求助，我们现在就是可寻找神话语的一个时候，求助给我们要更多的要花时间，更多的付代价，能够回到圣经里面呀，能够在圣经里面要切近研究啊，在圣经里面更加的追求跟近身呀，啊，让主的话要不随流失去呀，是不是？我们听主的话呀，我们看到啊，当啊今天呀灾祸来到的时候，我们怕不怕呀？如果现在是这个结局来到，审判来到，主再来了，那我们是活在神话语中的人，那我们呀就不怕呀，我们就不怕这一个灾祸呀。所以让我们天天要不断的给我们要看重主的话呀，啊，所以约伯记告诉我们说，约伯说他看重主的话呀，胜过日用的饮食呀。耶利米也说到，耶利米也说啊，他看重主的话呀，好，他把主的话也当成食物吃了。好，求主啊，给我们要看重主的话。我想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不缺肉身上的饼，都不缺肉身上的水，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饮食上都能够吃得饱。但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呀，我们是需要属灵的主的话呀。我们常常感觉我们属灵方面缺乏，我们里面要枯干呀，是不是？所以我们如果自在今生啊，抓纸抓银子呀，抓财物啊，抓到地上的一切，那我们的这个心理的满足还是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永远没有办法满足的。这些物资呀，再多的物资跟财富，没有办法使人里面得到满足的。好，求主给我们留心主的话呀，不至于让我们呀，现在是以后啊，先愿意追求了，愿意看重主的话了，却是没有这一个机会呀。啊，去追求主的话了。十三节说，当那日美貌的处女和少年的男子必因干渴发昏呀，因为没有主的话嘛，是不是属灵的干渴呀？啊，属灵的发昏呀。本来是美貌的处女啊，少年的男子啊，所以呢，今天呀啊，他们呀反而了也是没有主的话呀啊。那我们呀，今天呀，所有的呀姐妹，所有的弟兄。啊，求主给我们不至于灵里面发昏，给我们好好的在主的道中能够晋升啊，求主把我们带到水深之处哎，啊，不至于让我们失去了机会耶。十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给他写一个总结，叫做不听主话，干渴发昏。不听主话，干渴发昏。那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都感觉呢，好像主的话语像我们封闭一样，有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里面不是苏醒，反而是发昏的一个光景。那我们也不断的查查自己，主啊，是不是我哪里不听从你的话呀？啊，哪里是不是也不够听从你的话呀？看圣经也看不明白呀，属灵的一个光景啊，常常感觉很枯干耶。好，那对到那边来说是听命信从才能蒙恩。好，所以那面听，那面还相信，都在这一个呀，这一个呀，拉合的这个家里，周红线，啊，窗户水坠下去的这一个房屋里面，那他们就蒙恩了。那这边要听主话，啊，不信主的话，那最终啊是干渴发昏呀。啊，求主啊，给我们呀，真的是要能够啊，成为一个蒙恩的人呀，不至于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啊，感觉呀，好像是要里面呀。干渴发昏呀。十四节最后一节，那指着撒玛利亚牛犊起誓的说，但呢，我们指着你那里的活神起誓，又说我们指着别斯巴的神道起誓，这些人都必扑倒，永不再起来。所以你看，拜了金牛犊啊，如果有金牛犊啊，有这个牛犊的一个侍奉，肯定会干渴，肯定会发昏呀。一个拜了牛犊啊，最终啊是一个扑倒的一个光景，起也起不来耶，永不再起来呀。金牛犊的一个呀，啊，今天侍奉他们也有侍奉，他们侍奉来侍奉去，却是没有侍奉像了这一个拉合所认识的这一位神耶。他们离弃了这一位神，他们去侍奉牛犊哎，啊，是指着这一个牛犊来起誓耶。啊，但是一个拜金牛犊的一个地方啊，但跟伯特利，我们看到，那我们看到啊，他们拜牛犊最终啊，一定会站不住的。今天我们的生命啊，怎么才能够稳固哎？怎么才能够啊长久哎？啊，才能够站立得稳哎？那我们要需要，今天我们没有牛犊的一个侍奉，我们单单跟神联合，单单的要侍奉的是这一位神。所以一个人呀，有侍奉啊，不见得所有的侍奉都是侍奉的是神呢。啊，以前呀，宋博士他在隐藏的玛拿，他就说到这一个金牛犊啊，他说耶罗波安呀，啊， 造的就是我是第二代的这个耶罗波安的啊。那第一代的耶罗波安造这一个金牛犊的一个时候啊，他就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自己的名、自己的位，怕人心都归了南国。所以宋博士就在隐藏的玛拿就告诉我们什么是金牛犊。他说一个人依自己的恩赐，依自己的学问，依自己的财物，目的啊是达到要牢笼人心，要领人归己，这个都是一个金牛犊的一个侍奉。所以耶罗波安就是借着这个金牛犊，他目的啊是要牢笼人心，叫人心都跟从他的，叫人人都跟从他。所以谁跟从他，他给他抬举，他给他好处，他给他要物资，是不是？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呀，这一个呀，耶罗波安呢，他用这个牛犊在吸引人呢。我们看到啊，如果一个人呢，现在他的一个侍奉啊，他用物资去帮助人，他用恩赐去帮助人，他用学问，他用啊，今天呀，无论是属灵的、属地的去帮助别人，目的啊是要叫人听从自己的，叫人跟从自己的，叫人看重自己，要叫人呀，现在牢笼人心呀，来归向他。那这一个呀都是一个啊金牛犊的一个诠释呀。所以拜了这一个牛犊，一定是生命最终是扑倒的，站不稳的。可能外面还是在侍奉，但是里面呀是一个呀站不住的一个侍奉啊，是神呢、啊、发怒的一个侍奉啊。所以神外面可能人看呀，哎呀，这个耶路巴真是有爱心呀，是不是？真是那么会体恤他们呀，怕他们呀那路途太远呀。但是呢，神看到他的本质呀，神知道一个人侍奉的本质的东西呀。第十四节我们写一个总结是敬拜牛犊终必扑倒，敬拜牛犊终必扑倒。我们看到那面呢是探地归回诉说神恩，那面是神的一个恩典，两个探子经历一路当中过来经历到神给他们这个探地过程当中经历神的一个恩，虽然有危险，但是也看到神圣其人暗中的一个隐藏跟保守啊。那但是呢这边呢啊反而去离弃神金牛犊，那最终啊自己站立不住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小轮子。小轮子今天要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传道书第八章二十章十二节，圣经这样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一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叫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这一个审判呢是白色宝座面前的大审判，那这一个审判呢是无论是大人无论是小孩，每一个人呀都要面对要这一个审判呀，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是啊案卷，一个是生命册，凡是生命册上没有名的，那都是要接受我这个白色宝座面前的一个审判，这一个审判呀最终啊是流放火湖哎。所以呀神要按照人的行为呀，叫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呀，每一个人要按照自己的行受审判啊，作恶的那最终啊复活呢啊是一个啊下到硫磺火湖，行义的呢那复活呢反而了蒙恩了。那我们看到两面的圣经啊，对到那边传道书第八章，一面就告诉我们是审判，一面就是尊道啊。所以我们既然知道我将来就有那一个末日的一个大审判呀，那我们活在这一个今生啊，我们要尊道哎。一面就是作恶终受审判啊，作恶的一个结局无法，就算今生啊这一个作恶的人他样样亨通，但是将来的那一个审判是无法可以逃避的。所以作恶终受审判，那面是也敬神终得福乐耶啊。所以两面的圣经告诉我们呀，今天呀一面就是敬畏神，一面就是作恶，作恶的结局就是受审判，那敬畏神的一个最终啊是得永远的福乐，生命册上有名，神预备他这一个不能震动的国为敬畏他的人啊能够存留哎。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传道书第八章，传道书第八章我们看一到九节的圣经。 那先第一节说，谁辱智慧人呢？谁知道这些事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所以一个智慧人呢，从他的脸上就可以显明出来呀。一个智慧人呀，他的脸上的暴气都会被改变呀。而且呢，一个智慧人在箴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不轻易发怒啊。然后呢，箴言书圣经里面那里告诉我们呀，愚昧人怒气全发，智慧人能够忍怒藏羞啊。所以一个愚昧人呀，是一个呀怒气全发的人，一个智慧的人呀，这一个暴气都会被改变，不但是自己呀，这一个脸上的暴气被改变呀。然后我们看到了圣经里面有一个智慧人叫亚比该，他能够使大卫脸上的这一个暴气都改变呀。大卫本来是呀这个怒气呀要杀今天呀亚比该的丈夫这个拿巴，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智慧的这一个夫人呀，所以亚比该呀就半路当中啊去送礼给大卫，用他的智慧话呀让大卫的这一个暴气改变呀。求就给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呀，是不是？当我们不自己做愚昧人。第二节也说，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弟子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好，那这一段的圣经啊就告诉我们，一个智慧的一个人呀，一个智慧的人他能够知道该怎么样面对君王啊，他知道怎么面对君王啊，所以呢他面对君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君王讲的话不高兴急躁的离开，也不会去固执的去行恶。我们看到但以理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的人，是不是？但以理面对这几个朝代呀，好几个王啊都是一个暴君一样啊，但是我们看到但以理他在那一个环境当中却能够为神做美好的一个见证他对王的命令他是遵守的，因为地上啊一切的王都是神所命定的，是神给他们这个权柄，帝王是借神定国位定公平的，所以神呢给这一个君王的这一个权柄目的是赏善罚恶耶。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对于王的命令我们呢一个方面就告诉我们呀，不要急躁离开，不要固执行恶耶，就是让我们要现在能够有智慧站在君王的一个面前。好，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一个圣经就是说如何有智慧的面对王不同的这一个环境不同的环境都能够有智慧的一个应对呢，有一个应付呢就是要遵守王的一个命令。那除非呢是地上王的命令跟天上王的命令冲突那这一个呀面对这一个呀冲突的时候那就像彼得说的一样我们听从神不听从人是应当的。好，那一到五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今天呀要叫我们遵守王的命令，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不要在我们的脸上显出这一个暴气呀。好，那从第六节到第九节呀那就讲到今天没有一个人呀能够知道这一个将来的一个结局，审判是神已经命定的，人不能预测这一个明天会如何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需要不断的来预备自己呀。六节说，各样的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胜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管生命， 把生命留住，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我掌管死期啊。所以生命啊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每一个人的生命啊都掌握在神的一个手中。人可能正求平安稳妥的时候，我待会就忽然临到位啊。那我们看到身边的人，我们也经历前几年呀，可能要有六年之前了哈。我不知道我在网上有没有跟大家也讲过，就是讲到这一个生命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掌管啊，他不论是年轻人或者是年老人的。然后我有一个亲戚啊，就是我表姐的呀，他儿子，他这个儿子他22岁，本来是样这个孩子非常听话的啊，平常身体非常健康的啊，平常什么病都没有的啊，那时候。这一个孩子头一天晚上还在妈妈的床边呀，晚上坐到10点，也从来跟妈妈都不顶嘴的，是一个很懂事很孝顺的，所以近处的远处的人呀都经常啊称赞这一个孩子。但是就是22岁的那个晚上啊，什么病都没有，晚上的时候一点征兆都没有，白天也没有，头一天晚上坐在妈妈的床边跟妈妈讲话呀，那半夜凌晨3点呀就离开世界了啊。所以离开世界之前有一会儿，他就说他想喝水，叫他的妻子给他倒一点水。那后来呢，他就腿抽了2下筋，人就离开世界了啊。那个时候打这一个救护车的时候来都没有办法了。那就是说呀，你看呀，这个本来是一点呀病症的症状都没有哎。谁能够掌管生命啊？谁能够掌管死期啊？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呀，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能不能活到明天，能不能活到明年都不知道哎。我有一个小叔叔也是，他是在新疆做生意，也赚到钱，也发了财。过年的时候啊，就他一个人留在新疆，全家人都过来了，这也好几年了。所以在新疆的时候，他就这个煤气中毒啊，自己呀、啊、就死掉了。你本来是他那个时候生意是最好的时候，最发财的时候，年轻力壮的时候，40多岁啊，那就离开世界了。所以生命啊，今天呀、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掌管呀。求主让我们呀、啊、今天呀、啊、活在这个地上啊，每一天预备自己，而且呢也让我们积极的去传福音呢，也让我们像拉合一样啊，看重更多人的灵魂呀、啊，能够去求恩呀，让更多的人呀在神的一个救恩里面有份啊，不至于呀现在都落在一个沉沦，落在将来的那个白色宝座面前的一个审判的一个里面呀。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身边的人来警醒，要为我们的家人来警醒啊。而且呢，你看这一次的疫情啊，是不是这2年的疫情啊，夺取多少人的一个生命哎？啊，每一天都有许许多多的人落在阴间的里面呀，等候将来的审判。求主给我们有主的心呀，啊，有主的心呀，没有一个人能够免去这个结局呀，每一个人都会面对呀。而且人活在这个地上啊，是苦难重压在人的一个身上哎。好，那我们从第1节到第9节，我们写一个总结呢，就是智慧尊道预备将来。一方面叫我们有智慧来尊道，在王面前啊，在平时的生活里面。求主都给我们有智慧尊道，来一方来预备将来，知道人的生命有限。好，那我们再从第10节到15节，从第10节到第13节说，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神静止的尸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实行，所以人满心作恶。这个时代就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恶人也会离开世界，你正直的人好人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啊，今天呀、啊、所罗门说这都是虚空哎，都会被人遗忘哎。那人呢啊，就看不见呀这一个将来的一个审判呀刑罚呀，所以人满心作恶呀啊，人满心作恶呀啊，都活在一个罪沉醉，但没有利终的有一个结局是末日的一个大审判，都没有办法逃脱呀。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神的人，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感谢神呢。那我们看到我敬畏神的人可能啊在今生啊没有我看到我今生的呀像这一个像别人一样啊样样啊，像个横通跟这个顺利， 那恶人呢，可能呢他们倒想长久的一个年日，但是呀，所罗门说呀，最终啊，终究必得福乐。一个敬畏神的人呀，而且是在神面前敬畏神的人，他最终啊是带来永远的福乐。对到那面就是生命册有名吗？是。将来呀，我们在神的那一个不能争斗的国里面，在神给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天家里面，那这一个福乐是一个永远的耶。所以让我们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哎，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我们就敬畏神啊，不管呀别人呀他怎么去行恶，他反而呢没有遭受怎么样的一个灾祸，我们也不要心怀不平，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一个盼望哎。我们敬畏神，我们最终的是得那一个永远的福分呀跟恩典呀，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所以恶人活在这个地上的这一个年日好像影儿了啊，一个影儿了，今生啊作恶呀，将来呀要受审判呀，今生敬畏神，将来要享福乐呀。好，再从14节到15节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他要从劳碌之枪享受所得的。好，那这里所罗门就讲到啊，人活在这个地上啊，有人呢义人呢反而呢遭遇的很不好，恶人呢反而遭遇的很好啊，反而呢这一个事情像颠倒了一样哎。但是啊，他说这个也是虚空哎，人在今生啊，你无论再好，无论再不好，都是很有限的，都是转眼之间的。所以呢，一个人的一生的年日当中，能够吃喝快乐呀，能够享受神赐下从劳碌得到的，这是一个恩典呀。那我们今天呀，是不是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劳碌，我们能够有劳碌的，手中劳碌的，我们能吃能喝也是恩典呀。现在有很多的人呀，他们呀啊，现在确实不能吃不能喝呀，是不是？有的人呀，他们有的吃有的喝，确实吃不下喝不下呀，像生病的人。那有的人呀，他们想吃想喝呀，像很多的呀，这一个贫穷的人啊。所以现在这个传递还有8、9亿的人呀，是吃不饱饭的人呀。那今天呀，神给我们的恩典呀，给我们能够有吃有喝，一个方面我们要感恩。那另外一个方面呀，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呀，重要的呀，今天是呀，我们要为属天的事情而劳碌哎。啊，那哥林多前书15章啊，那里告诉我们说，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所以，我们如果一个人只为今生劳碌一辈子，为家庭、为儿女、为工作啊，为着自己的一个房子车子，围着自己的这个拼搏一生啊，其实呀，如果呀真的是要我们自围着见证啊，最后的是空空空哎。求主让我们呀也能够为主哎，主里劳苦不是徒然哎，啊，要叫我们在主里享受主里面的这一个快乐呀，啊，让我们在日光之下不过虚空的一个生活哎，能够为日光之上而预备。好，那10节要到第15节，我们给写一个总结，就是恒久敬畏，主内勤劳。恒久敬畏，这个就是10节到13节啊。当我们不看恶人发达兴旺，让我们自己要恒久敬畏神，而且要在主内勤劳，那这一个不落空的。好，最后2节，16节、17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查不出来。那我们看到就是讲到啊，人的智慧有限呀啊，一个人呀你靠自己呀，一个人呀在专心要寻求这一个智慧呀。那所罗门呀，本来他是专心寻求地上的一个智慧呀，连他都是说呀啊，人呢现在是如果不是神自己开启的工作呀，人在日光之下呀所做的事，他费多少的力去巡查都查不出来呀，也查不出来呀。就是神要叫人认识到人靠自己有限，人的智慧有限，人的能力有限呀，所以呢人只能啊能够来靠这一位赐智慧者的一个神呢。啊，只能来靠神了。16到17节就是叫人认识自己，人的智慧何等有限，人的智慧何等有限 好，那我们看到啊，今天呀、啊，人呢、啊，如果呀、啊，若有智慧呀、啊，如果不是在主里面的智慧呀、啊，人就会越来越骄傲，以为呀、啊，这一个人能胜天呀、啊，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今天呀、啊，只有在主里面的敬畏神就是智慧呀、啊，啊，所以真正的一个呀、啊，属灵的一个智慧呀、啊，就是得着一个敬畏神的心，啊，所以让我们里面有敬畏神的一个智慧。而且呢，也让我们不断的谦卑呢，会依靠神，让我们在真理方面，在属灵方面呀，能够给我们呀，今天要专心的寻求，专心的查考啊，给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跟他的一个旨意呀。所以我们靠自己的智慧，人靠着自己的智慧都是非常有限的。好，那我们大小论中心啊，大小论中心是离恶尊道，深藏主内，冒死救人。离恶尊道，深藏主内，冒死救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啊，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如何，没有一个人掌管生命，也没有一个人掌管死期啊，所以求助我、啊、给我们呀、啊、能够我知道啊这一个时间跟这一个定理呀、啊、也让我们要、啊、不至于像以色列人一样，大轮子告诉我们要、啊、以色列人却不知道啊马上将要来的结局呀、啊、他们要、啊、这一个侍奉啊也是要、啊、一个啊有口无心的侍奉啊，面对要、啊啊，这一个啊，生意啊也是满了许多的诡诈，而且又是也里面也满了金牛犊的一个侍奉，所以我们看到啊，今天呀、啊、可以听主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不肯听啊，啊，当最后啊他们的一个光景是一个干渴发昏的一个光景，再来寻求主的话却是没有哎，拉合呀在那一个呀黑暗的一个环境当中，他能够抓住机会蒙恩呀，他能够听见主的话，他能够听见就能够信呀，他自己信了，他还能够围着呀全家的人能够我求恩典呀，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哎，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知道将来呀有一个白色宝座面前的一个审判，求助我给我们能够敬畏神，求助给我们要成为一个拉合一样哎，我们自己蒙恩了，我们要围着更多的人求恩，我们还要领更多的人蒙恩呀，让更多的人都要逃避将来要来的这一个呀结局呀。啊，求主啊，能够恩待我们，给我们自己像拉合一样这样的苏醒，不至于像百姓这样子的一味的贪婪呀。哦，求主能够恩待我们呀，啊，让我们呀，今天呀，从里到外呀，都能够我经历呀，他话语里面更深的摸着啊。好，我们大家，我们一起开口，我们回应祷告。